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日本与荷兰将跟美国一道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设备，韩国将延长持短期签证中国旅客的入境限制。分析后清零时代的习近平对世界是喜还是忧，联合国大幅下调2023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日本政府星期五1月27号宣布将进一步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作为对俄军在乌克兰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的回应。德国和美国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讨论，终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各自的先进主战坦克。恼羞成怒的莫斯科星期四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并且破坏了多处重要的基础设施。日本经济产业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乌克兰相关形势以及对促进和平国际努力做出贡献，日本将执行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致的出口禁令。日本同时还将从2月3日开始禁止向俄罗斯49个机构出口任何可能用于提升俄罗斯军事能力的物资。接下来有关巴以冲突。以色列部队星期四1月26日打死包括一名老年女子在内的9名巴勒斯坦人之后，美国敦促以巴双方缓和局势。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对此感到担忧，并称伤亡人数令人遗憾。国务卿布林肯几天之后将访问这个地区。在美国方面，首先是美国司法部星期四1月26日宣布，在联邦调查局长达数月的渗透之后，一个向全球数百名受害目标勒索超过1亿美元的国际勒索软件网络已经被关闭。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名为蜂巢的组织攻击了1500多名受害目标，包括80多个国家的医院、学区和金融公司。官员们说，这次突破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根据法院的命令于2022年7月渗透了蜂巢的计算机网络，秘密获取其解密密钥，从而避免了1.3亿美元的赎金。接下来是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消息。美国商务部星期四1月26日报告称，去年年底美国经济仅仅略有降温，年度增长率为2.9%，10月到12月这个季度的增长从第三季度的3.2%有所下降。此前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半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萎缩。有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获准使用脸书和 Instagram 两个平台的母公司 Meta， 星期三表示将解除2年前实施的封号。该公司表示，对特朗普封号的决定是因为担心它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然而 Meta 也表示，他们此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一风险已经充分消退，足以让他返回平台，并且他的账户将在未来几周内得到恢复。 Meta 表示，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显著的角色，让公众听到他所说的话是很重要的，但由于他使用这两个平台的历史，他在这些平台上的行为将受到监控。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一组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志远与您分享一组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
据彭博社报道，日本和荷兰将很快同意与美国一起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有关国家之间的谈判最早将于周五1月27号结束。荷兰将限制阿斯麦公司向中国出售用于制造某些类型先进芯片的机器。报道称，日本将对尼康公司实施类似的限制。让荷兰和日本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将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美国1月26号对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家公司涉嫌提供乌克兰的卫星图像，以帮助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集团。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宣布了一系列行动，正式将瓦格纳集团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将承诺宽大处理的俄罗斯囚犯送往战场。韩国当局表示，由于中国的新冠疫情在春节过后可能会继续恶化，因此韩国当局将对来自中国持短期签证旅客的入境限制延长至2月底。另外，韩国还要求所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旅客提供登机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抵达韩国后做落地检。台湾总统蔡英文农历新年期间一直在为组建新的执政团队而努力，继确定前副总统陈建仁出任新阁魁之后，又陆续任命了一些重要部会的首长，其中曾经留学英国并在苏贞昌内阁中担任过外交部次长的蔡明燕被任命为新的国安局长，受到外媒的特别关注。蔡明燕是国际政治及战略研究学者出身，曾经留学英国，拥有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所博士学位。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星期五1月27号证实，有五位中国公民在本周一发生在加州半月湾市的农场枪击案中丧生。半月湾市农场枪击案是农历新年期间加州接连发生的两起枪击案中的一件。这起枪击案导致七人丧生。现年66岁的中国公民赵春丽是在半月湾市两处农场开枪杀人的唯一凶嫌，目前已经被警方羁押。另一起大年三十夜间发生在洛杉矶附近的蒙特利伯克市一家舞厅的枪击案则造成11人丧生。美国总统乔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四晚上在白宫举行农历新年招待会，拜登在红色扇子和金色汉字符的背景下发表讲话，他首先为枪击案遇难者祈祷并默哀，然后欢迎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社区的成员。拜登强调，随着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增加，亚裔社区经历了深刻的仇恨、痛苦、暴力和损失。这种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与冠状病毒大流行相关的煽动性言论所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一组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休息一下，带您了解美国禁用 TikTok 在青年学生中可能引起的反弹，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现在有超过半数的州禁止政府雇员用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而且美国还有几十所大学也禁止在学校设备上使用 TikTok， 而 TikTok 据称是美国年轻人使用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之一。那么禁止在学校设备和互联网使用 TikTok， 青年学生是否买账？下面我们请宇宙与您分享相关的信息。
美国目前已经有30个州禁止州政府雇员在州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针对 TikTok 的使用禁令，最近几个星期在某些州已经开始从州政府扩大走向公立学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包括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乔治亚大学以及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在内的全美多个大学系统已经对 TikTok 实施某种程度的禁令，而学生的反应是非常不满。彭博社引述一名叫格雷斯·费瑟斯顿的22岁大三女生的话说，大家应该被允许做出自己的决定，她认为禁令侵犯了她的个人自由。而大学的一些教职员工也对禁令表达不满。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一名36岁的化学副教授凯特·巴伯多夫说，我把 TikTok 作为一项教具来使用， 让科学更加有趣和更容易让人接近。他说他以化学教师凯特的名义设立的 TikTok 账户有194400粉丝，现在学校把这个教具给剥夺，让我很不爽。彭博社引述软件供应商威瑞公司主要安全战略师里克·麦克埃尔罗伊的话说，安全方面的关切也不能完全被忽略。他认为像 TikTok 这样的程序收集到的大量个人资料可能被一家公司或一个政府用来以虚假信息来追踪或者瞄准某些著名人士，或者进行施加影响力的行动。而 TikTok 的风险在美国政府层面已经获得很大的共识。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曾在美国国会警告说，这是一个好玩的城市，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它的危害。
The app runs continuously in the background on your phone or device. It collects your keystrokes. It has access to your.
这个应用程序会在你的手机或者装置上一直持续的偷偷运作。它会收集你的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或者其他装置的键盘输入内容。它会进到你的电子邮件，进入到你的日程安排，进到你的笔记本等等。当然，它还会追踪你的定位。这其实就是一台在你手机上运作。专门收集数据的机器。 TikTok 表示，该公司从不与中国政府分享数据，而是对其雇员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的雇员就用户数据实施严厉的接触限制。但是字节跳动公司上个月承认，他的某些雇员在试图追踪某些记者时不适当地接触了美国用户的数据。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决定 TikTok 的生杀大权对政治人物而言风险特别大。使用 TikTok 的绝大部分用户都是美国民主党可以追寻的年轻支持者。根据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一项研究，在去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选民是唯一一组支持民主党大大超过支持共和党选民的年龄组，前者的支持者超过后者28%，而他们才是被视为抵挡住红潮的真正大坝。
感谢宇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进入中国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时间，为您带来记者林峰的报道，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是中国疫情相关新闻报道时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突然放弃疫情防控清零，新冠疫情随之如海啸般席卷中国各个角落，医疗系统受到严重的冲击。习近平标志性的清零政策以混乱无序的方式收场，被认为毫无疑问的会使这位自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威的中共领导人的威望受到打击。那么习近平的预测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请听记者林峰的文章，由志远播报。
动态清零是习近平主抓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清零展示了中国的制度优于西方，是中共治理能力的典范。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之一，塔夫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在无准备情况下突然放弃清零，令华盛顿困惑不解，但也进一步认识到在习近平个人专权下中共政权的任意性。
My sense is the leadership in DC,
他说，我的感觉是，至少在华盛顿的领导层，无论是国会、白宫还是官僚机构的人，普遍的看法是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 他说这加深了美国对这个政权的看法，他可以迅速反转，并愿意让中国人民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我认为这是有些可怕的，因为这是一个如此出人意外的决定。就在你认为你了解中国的决策方向时，这个政策突然出现了急转弯。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上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指出，毫无章法的退出清零将是习近平所谓高效治国下的一个重要污点。很惊讶地看到中国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混乱，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负担过重。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常常讲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现在看来是集中力量办了蠢事。清零也好，突然开放也好，这都是党中央来计划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习近平最喜欢说的。余茂春说，就是他们有制度优势，就是共产党把全中国的资源都垄断起来，所以他们可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果是太集中，集中在领导人的意志上面，结果都是以集中力量办蠢事和傻事而告终的。但在另一方面，塔夫斯大学的贝克利说，习近平的独断专权加大了与他共处的难度，从清零到一夜之间的混乱放开，令人感到你正在与一个可能反复无常的国家打交道。贝克利说，这强化了那种印象，即在独裁政权里，一个人的突发奇想可以支配整个国家的政策，这正是我们要处理的情况，而这让人不放心，它是我们很难建立任何形式的战略信任。因为如果你把这种决策模式带到美中关系领域，你怎么知道你与这个政权达成的任何形式的协议会持久下去呢？即使那些看起来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事情也可能被抛出窗外，如果这个政权在任何时间决定这不是他想做的事情。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也认为，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强人，在新冠清零政策上遭遇的挫败可能会让他更加危险，世界应为此做好准备。裴敏欣写道，习近平可能不会成为另一个毛泽东，然而与他的前任毛泽东一样，如果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他几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更加难以对付。
感谢志远带来的记者林峰的文章，后清零时代的习近平对世界是喜还是忧？听众朋友，中国的新冠疫情目前处在不透明状态，官方数据和国际媒体观察到的情况有一定差距。美国之音将继续为您提供有关中国疫情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请锁定时事经纬。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中国突然放宽疫情管控，可能会增加欧美各国央行控制通胀的压力，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欧美国家目前都在奋力控制通货膨胀，不过他们的这项努力可能会因为中国放宽疫情管控而大打折扣，各种原因请宇宙与您分享。
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上星期指出，随着复苏的推进，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需要的大宗商品数量将会大幅度增加，这势必会加大通胀上涨的压力。拉加德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当中国经济走出新冠大流行，踏上复苏之路，它对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需求将会增加，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胀压力的上涨。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上个星期的报道也指出，经济数据显示美联储在过去一年中采取的加息措施对拉低通胀水平已经产生明显的效果， 但是中国需求的增加将会使大宗商品价格返回到2022年年初的高水平。报道引用美国金融服务公司雷蒙德·詹姆斯合伙人公司的机构证券策略师塔维斯·麦考特的话说，一个经济更为强劲的中国将加强美联储强势政策取向。麦考特表示，中国放开后会带来对各种商品的需求，这种动力可能会推动大宗商品的价格重返去年春季的水平，这样我们在控制通胀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将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在三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一直坚持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对任何发现病毒的地方实施全面的封禁，居民不得出门，公共场所关闭，公共汽车、地铁和航班停运。频繁、长期和大面积的封城不仅使地方经济陷入停顿，而且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普遍认为这是全球通胀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去年十二月初，北京当局突然宣布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全面放开了疫情防控，这导致疫情在中国全国范围迅猛扩散。不过，中国国家卫健委已经宣布，全国各省的疫情已经度过了三个高峰，也就是发烧门诊高峰、急诊高峰和重症患者高峰。普通门诊非新冠病例比例已经达到99.5%。CNBC 的报道说，大宗商品价格从去年十二月以来确实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美联储官员也对中国经济复苏可能颠覆美联储为控制通胀压力所做出的努力感到关切。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詹姆斯·布拉德表示，中国的放开和欧洲经济衰退几率的下降有可能导致通胀再次加速增长。布拉德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举办的一个圆桌会议上说，中国放弃了清零政策并且重新放开，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超过了人们原来的估计，这听起来像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利润幅度再次面临新的压力。布拉德明确表示，我对通胀压力的上涨趋势感到不安，这是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风险因素。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雷塔·梅斯特尔曾经对美联社说，他认为鉴于目前通胀走势，美联储有必要继续加息，美联储基础利率至少应当提高到5%以上，目前这项利率在4.25%到4.5%之间。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原来是随着疫情管控的放开，中国经济的恢复可能会加剧全球通胀上行的势头。感谢宇宙，休息之后与您分享一篇分析文章，美军的弹药战备能力能否足以应对欧亚两场战争，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1月25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大量 M1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这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备援助的又一重大步骤，被认为甚至会有助于重塑战争格局。那么美军的弹药战备能力能否足以应对欧亚两场战争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尽管美国早已预计乌克兰战争会消耗大量的军火弹药，但是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乌战消耗弹药之快可能还是远远超乎了人们的预计。已经一年的乌克兰战争目前仍无结束的迹象，然而普京则似乎已决心不惜打一场持久战。他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18世纪之交彼得大帝开疆拓土征战21年，现在历史的重任也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对台海局势来说，潜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乌战会不会过度消耗美军资源，进而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弹药战备能力。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高级研究员马修·坎西安说，台湾应该在未来的几年内从美国收到400枚鱼叉导弹。他说，美国应该关心的一件事是向乌克兰提供鱼叉导弹是否会影响向台湾运送这些鱼叉的时间表，因为在我们的兵棋推演中，这些鱼叉导弹的使用对于保卫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多年来，美国的军事专家就中国武力攻台进行了多次兵棋推演，其中很多结论是美国惨胜，但是这些推演假设的通常不是一场久拖不决的战争。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the U.S. always runs out of its most premier missiles, its most premier anti-ship missiles within three days, and then it has to start using less advanced missiles.
他对美国人说，美国在三天之内就用完了最先进的导弹，然后必须开始使用不太先进的导弹了。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开发了大量的先进的武器，在印太地区优先配置包括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在内的装备资源。但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山姆·坦格里迪说，先进的智能导弹的缺点是非常昂贵，即使美国也负担不了太多。
You see that if you think it's only going to last a couple of weeks and then PRC will give up its efforts, well then you have enough precision weapons.
他说，如果你认为冲突只会持续一两个星期，然后中国就放弃，那好，你有足够的精确武器。但是如果冲突持续两个星期以上，你将耗尽这些武器。尽管有种种令人担心的迹象，五角大楼官员对美军的军备储存仍然抱有相当的信心。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里克·莱德最近说，我们相信只要乌克兰需要，我们就有能力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且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对保卫我们国家至关重要的战略水平。战略与国际中心的军事问题专家马克·坎西恩说，在过去四五年里，鉴于可能与中国开战的潜在需求，美国国防部一直在筹建弹药储备。乌克兰战争使国会和行政部门认识到打这样的战争需要多大的储备，因此国会已授权扩大武器生产，尤其是弹药的生产。
I think there's a recognition arising, particularly from the war in Ukraine, about just how many weapons and munitions are needed.To conduct a war against a peer competitor. And what you're seeing is Congress and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creasing production of key systems.
他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特别是因为乌克兰战争，你需要多少武器和弹药才能跟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作战。你看到国会和五角大楼增加了关键系统的生产，他们认识到了这将需要什么。马克·坎西恩还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部分武器不会跟台海战争需要的武器相冲突，因为乌克兰的冲突主要是地面战争，而跟中国的潜在交战则主要是空军和海军的较量。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主战坦克，美军战备能力能否足以应对欧亚两场战争？节目的最后是一则世界经济相关的消息，联合国大幅下调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对中国的预测是怎样的？休息一下，与您分享详细内容，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一条与世界经济相关的新闻。联合国1月25号预测，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食品及能源危机、新冠病毒大流行、持续高涨的通胀以及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增长2023年将大幅降至 1.9%。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今年的增长势头减弱，严重影响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在美国，2023年 GDP 增长预计仅为 0.4%。联合国的报告说，随着中国去年年底放弃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以及放宽货币财政政策，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从2022年的 3% 提升到2023年的 4.8%。 不过报告表示，中国经济重新开放预计将困难重重，增长率可能远远低于疫情前的 6% 到 6.5% 的水平。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